好，叫做祷告的认识。好，因为我们这次的题目叫做祷告的根基嘛，哈。我们想来谈一谈祷告的认识。那么第一个小点就是祷告与神的国度。我为什么要从神的国度来看祷告？为什么要从神的国度来看祷告？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基督的信仰，若不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认识上面，我们的信仰就会偏于啊法利赛人的信仰，或者是说功利主义的信仰。因为世界上的宗教都是以功利为主，有没有？那我们的信仰不是以个人的功利为主，是以神的国度为中心，是不是这样？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有没有？整个新约的重点都是讲到神的国度。所以我很希望说哦，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整个基督教的认识啊，一定要转到国度观里面来。不然的话，我们好像是信的是福音，但是我们的实际的讲解呢却是属世界的，有没有？我觉得今天很多的信仰已经落入属世界的，没有不是以福音为中心。福音是以神的国，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但是有了神的国就有人的祝福，没有在神的国里面人不可以得到祝福，有没有？这是一个律嘛。所以你看天国的中心呢是神，他的国度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天国的第二个中心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他必须来掌权。那天国的第三个中心才是神的子民，有没有？那么一定要神摆在第一，基督哦，然后呢才有神的子民。那如果我们把它倒过来的话，什么都不对了，有没有？所以耶稣讲一句话，他说一切的祷告哈，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有没有？这个就马太福音第六章嘛。其实耶稣讲的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呢，这一件事情就解决了一切祷告的问题了。如果有一些祷告有一些问题呢，就是问题你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不知道你弟兄姊妹同意不同意。你若不先求神的国，你这个人不是以神的国为中心的信仰，你祷告是神的会答应你一点，但是你不可能做一个有功效的祷告。而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你不以神的为中心呢，你没有办法走天国的道路。啊，比如说我是信耶稣的，我初步的信耶稣，我对神很理想，我知道神很爱我，我也很愿意信神，他也医治我，也帮助我，我开始信了。但是你发现呢，你走没有多久，你发现很多基督徒失去信心。他说我不要相信这样的神啊，我祷告他都不听，对不对？我觉得我对神，我觉得神在听我失望了。你是不是这样？这样的怎么能够走天国的道路呢？这样能不能走天国的道路？不可能的嘛。祷告如果不能够达成，就不能够建立信心。信心没有建立，怎么能够走，怎么跟随主？是不是？很多基督徒不是在跟随主的，他是为了需要才去祷告，对不对？是不是？他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去祷告的，所以他常常过来说，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神不听我的祷告，神又耶稣又不是来帮你地下打天下的，对不对？那你去庙里面拜偶像对吗？他会帮你吗？对不对？对不对？但是耶稣不是要给你地上的国，耶稣是要给你天国，他还叫你撇下来，对不对？啊，但是他说在他，但是耶稣没有叫你穷倒，没有饿倒，对不对？他说为我跟神为我啊撇下一切的，是吧？要今世什么得百倍，是吧？来世得永生，你该有的会有，对不对？但是你该受苦的你还要受，对不对？对不对？啊，我最近唱了一首诗歌，他说他说你已经这首诗歌齁，我们那个早期的诗歌真的很棒。他说 从前那代金鸡的冠冕，金代哈、哦、荣耀冠冕，对不对？救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他说他有一首第二第二第三节说，你将你的荣耀羞耻都一并赐给我们。你将你的荣耀，将你的羞耻都赐给我，明白？你有份于耶稣的羞耻，你才能够有份于耶稣的荣耀。你在地上，你如果要走耶稣道路，你一定会有羞耻的，对不对？保罗是这样，你能够超过保罗吗？对不对？所以这是一条道路。好，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神的国度哈。我们看看神的国度，第一个就是耶稣的教训。好、哦，有人说是主导文，我说这个不是主导文，这个叫做门徒祷告文。这不是耶稣的祷告，是门徒。我觉得应该是门徒祷告文，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这个题目。啊，你如果是主导文，这是耶稣祷告了，不是耶稣教门徒的祷告。那请你记得哈、哦，有一个条件呢，谁可以用门徒的祷告呢？除非你是一个门徒，是不是？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到一个门徒的身份，你想要用门徒的祷告，是你还像小孩子说大话，你信不信啊？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不对？”啊，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那个芬妮就有一次就跟那个有一个教会哈，芬妮那个信主要他的教，那他常去的一个教会，他看这个教会祷告从来没有得到答应。他这个教会一直为这个城市里面传福音祷告，祷告了几十年都没有答应。后来芬妮找到这个为什么没有答应的原因，他说：“你们祷告这个城市要传福音，但是你们有没有去行动啊？你都没有为福音摆上，你根本是有口无心，神怎么听你的祷告？你们为福音有没有摆上？你若没有为福音摆上，你为福音祷告，你怎么样能够算是真心的祷告？”所以我们出了一个小时有功效的祷告，除非你为了你的祷告表示出你该尽的力量，你已经尽了力量，你才有资格来让神听你的祷告。我们说我们要福音传遍普天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主啊主啊，我们要求你福音传遍普天下，但请问你宣教士出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支持？我们有没有帮助？我们有节省钱吗？我们还是买大房子买好的车子，对不起，你不配做这个祷告，因为你不是门徒，对不对？哦，对不起啊，我讲的太严重哈，我姊妹会啊，不是太严重，我觉得是真的。
其实老师你不要顾忌，因为我们
你们不会受伤，你们不会以为我来批评你们哈，不是，因为我不是觉得说。今天我们需要纯正的道理，需要讲清楚。所以芬妮哈，我觉得芬妮的父亲讲章大家应该好好的看，因为他芬妮实在是他是在一个真实的这个真实的信仰里面来走这个天信仰。因为芬妮是一个律师，对不对？他要求是公义的，对不对？如果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神待我们也是公义，对不对？神的国度行政也是公义的，你离开了公义就不行。比如说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不公义，你信不信？你们做传道人，你看看你将来看看将来、哦、该给你的奉献他不给你，然后要求你做很多，那你没有饭吃他也不管，你信不信？很多就是说我不是说信徒不公义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公义，对不对？我们该对人的我们都没有对、哦，所以我有一个检讨说，有时候我对帮助我的传道人，我有没有真正的在凡事上敬畏他或者帮助他呢？我有没有尊敬到呢？我不要怪基督徒，对不对？他这样待我，可能是我以前待人家不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都要检讨，到底我如何待人，神就如何待我，有没有？神他说，你要如何待人，我就如何待你。这是耶稣说。你要怎么待人，就他祷告文完了他就讲这句话，有没有？他说你要如何待人，神就怎么待你。那大家也讲这个人，神也用了这个比喻啦，其实就是说人跟人的关系是这样，那神跟你的关系也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神听我们的祷告，就问题说我们有听神的吗？ 对不对？所以这里叫做门徒祷告文，门徒祷告文。 门徒祷告文就是说，我希望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如果是学徒学习这个马太福音六章的祷告，希望我们先学习进入门徒的生活跟经历，或者进入门徒的地位，对不对？我是做耶稣的门徒，我就可以有权来学习马太福音六。如果我不是做门徒，我用马太福音主导文，你觉得我合不合适？我不是当兵的，我来站在军人的立场上面来宣告，可不可以？你们说合不合理？不合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如果要学习门徒，或者说主导文的话，希望他先做耶稣的门徒。哦，我们要，如果我们每一次要用主导文呢，我希望我们每一次的检讨说，我有没有照着做门徒的样子来行事为人。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祷告文是以神的国为中心，有没有？有了神的国，然后再求个人的生活跟灵性跟属灵征战，有没有？有了神的国，才生活上进入了饮食，神会供应你，你的灵性哦，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我们赦免饶恕别人的亏欠，有没有？哦，有没有？我们要饶恕，好像别人也能够，神也能够饶恕我们。然后我们还可以进入属灵征战，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有没有？这是属灵的征战。好，我在这里就讲了一个经验，许多的基督徒迫切为家人信主祷告，但是没有很多人没有应允，有没有？但是反而很多很多传道人，很多忠心的信徒呢，他一祷告全家都得救了，你们发现为什么神听他祷告？是因为这些人是以神的国为中心的。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有些人为自己的孩子不读书祷告没有效，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祷告有效？因为这个人对啊，人对祷告才会有效，人不对祷告就不可能。有时候因为你这样的话，就是让你的孩子读书好了，你还是去爱世界，那何必呢？所以那个雅各书里面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你们要浪费在你们宴乐中，有没有这样讲？有没有在宴乐中？有很多基督徒祷告是有需要，但是啊，像芬妮也跟一个太太说哈，一个姊妹的姊妹说，好，很多姊妹为丈夫祷告哈，是希望她希望她丈夫信主，她有面子，她丈夫信主可以让她可以去聚会方便，那当然是很好，但是也是为她自己。不是为着神，还有说我有面子啊，我丈夫也信主了，有面子是为他面子。他说他丈夫没有信主，他应该觉得这个丈夫没有信主是羞辱神的荣耀，最重要是神的荣耀受亏损，不是我的丈夫没有信主。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如果说我儿子没有信主是羞辱神的荣耀，那我就相当严重了，对不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的祷告就不会落入自私，祷告一个拦阻呢，就是落入自私，求自己的益处，不求神的国的益处。啊，在这里面啊，我们那个祷告精华里面有这样讲。所以我发现啊，很多基督徒为工作祷告、为职业祷告、为家人祷告、为疾病祷告都不通，是因为呢，他这个人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在服侍弟兄姊妹呢？如果你要解决他的问题呢，你要解决他跟神关系的问题，有没有啊？基本的罪还不用说了，罪很容易看得出来，但实际上呢，我们是不是活在世界，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很重要的，你信不信？一个基督徒能够蒙福呢，是到底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呢，还是活在世界里面，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那当然蒙福，但你看了、是世界的福呢，还是属灵的福，对不对？那有时候世界福，那世界上的人比我们更有福，你信不信？现在世界上最有钱的不是基督徒啊，都是外邦人，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呢，但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该在世界上得到的会得不到呢？是因为呢，我们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一个基督徒的信主以后，世界也不要你了，如果神不要你，那也更没有路了，信不信？信不信？你信不信？你哪有路呢？你信耶稣，你信耶稣，撒旦会要你吗？撒旦会祝福你？撒旦不会祝福你，还要逼迫你，所以你放弃信仰。 那么你不跟随耶稣，你又不放弃信仰，那他也不帮助你，他也攻击你，那耶稣也帮不上忙，那怎么办？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很可怜？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信了，我们就要走到底啊，因为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才有祝福啊。那我们看这个，你们看这个图哈，我们看看这个说明一下哈。啊，这个图哈，就是在这个图哈，就这样哈，这个图哈，我们想很简单的哈，第一个是神的国，撒旦的国，这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度，没有中间路线哦，对不对？不是在这边就在这边，好，那我们再讲更精细一点呢，除非与主同在，与主同行才会有这。我们很多基督徒就在这个地位上有，但实际上呢，他是活在这里，你信不信？我们有这个地位，但是我们却好像呢。我们就去移民到这里做规划到这里来了，对不对？是错误了，对不对？有很多人就是地位是这里，但是住在这里，有没有？就像罗德啊去住在索多玛，对不对？他不应该住在索多玛，对不对？他应该跟亚伯兰同住嘛，对不对？啊，他不应该住在索多玛。啊，我觉得在这个地位哈，除了地位以外，还有实际才能够进入的。神的国不只是一个地位，很多基督徒是地位是神的儿女，但是实际是不是神的儿女，有没有？圣经上都有讲，实际跟地位差很多了，对不对？哦，保罗称哥林多教会是圣徒，有没有？但是这个哥林多教会却是很软弱的基督徒，是属肉体的，有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地位，但是我们的实际也要进入，那实际就我们有责任。哦，来看看，哦，在这里地位上哈，哦，基督徒是与主同时，应该说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就是说我们的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用一个表来讲，这个是属天的，就是属神的，这属地的是属撒旦的，属世界的，这在灵界里面是属天的跟属地的，对不对？那么属天的就是神的同在，对不对？神的同在，基督的同在就是属天。什么时候进入神的同在，进入基督同在，就是属天的。啊，什么时候离开的主同在，就是属世界的，对不对？属世界的，属肉体，属世界的，在灵界里面。那么基督徒在，比如说生活在地上，我们是信徒，是生活在地上吗？那我们在地呢，我们要如同在天。怎么在天呢？我们在圣灵的里面生活，圣灵里面把我们提到与主一同坐在同坐天上，有没有？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对不对？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但是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活在天上。什么没有在圣灵的引导里面生活，我们就不可能在天上，有没有？我们靠肉体活着就落在地上，落在地上就是这个。因为所以基督徒分成两班信徒了，哦，一般呢是活在圣灵里面的，一般是活在肉体里面的。活在肉体里面是属地的，活在圣灵里面是属天的。那么基督徒哈，在天跟地之间呢，有一个天空，有没有？天空是属灵气的恶魔他掌权的地方，他从这个地方来控制世人，有没有？控制世人，攻击信徒。如果是信徒在这里，如果你到这边来，他攻击不到，对不对？我们反而从天上可以吗？可以攻击他。这个就是，这是一个，你们看，这个看见了，我们可以从天上来攻击仇敌，有没有？这是仇敌的地方，仇敌的地方是在这里，哈，是在这里，他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攻击他，捆绑他，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捆绑。如果你这个地方奉耶稣捆绑，撒旦说笑话，你是我的俘虏，你还捆绑我什么？你关在监牢里面，你还这边反抗，对不对？很多基督徒已经被捆绑起来了，还说我奉耶稣的名，那是喝醉酒说话，对不对？你已经被我关在牢笼里面了。所以，宾路易什么讲过一句话：什么时候属肉体，你就落在仇敌的捆绑底下，什么时候属世界，你就落在肉体，除非你与主同死。哎，宾路易斯姆告诉我们啊，除非你与主同死，你不可能坐在天上了，因为同死才会复活嘛，有没有？除非你在圣灵里面啊， 按着约翰福音15章呢，你要与主同在；按着罗马书6章呢，你要与主同死。有没有？按照罗马书6章，我就是我的旧人与旧同定十字架，对不对？现在活着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就在天上了。有没有？按着我的属灵的经历，属灵的历程是这样，但按着我的经历呢，我要在圣里面操练与主同在。哦，我就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我与主同在呢，我耶稣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有没有？耶稣在天上，我就在天上，所以我就与主同在天。所以基督徒能够祷告呢，是因为他从坐在天上，他可以透过基督向神祷告，他可以透过基督来捆绑仇敌，他可以释放那些被掳的，包括信徒跟非基督徒都可以释放。因为什么？他可以用主的名，他可以奉主的名。有没有？有没有？耶稣说到那一天你可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可以的。有没有？那是指的门徒与主耶稣生命联合的时候，他就可以奉耶稣的名。在之前啊，在约翰福音14章以前，他没有告诉他们可以奉耶稣名祷告。有没有？他们都是透过耶稣去祷告。有没有？都是耶稣替他们祷告。但是在约翰福音14章，因为他说我要离开你，我要差保惠师来，对不对？然后保惠师在里面，你们就可以奉耶稣的名。但是所以基督徒生命的转弯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有一天保惠师要再住在你的里面。什么叫住在里面？就是你把主权交出来，你让圣灵在里面掌权，就是让耶稣掌权。那么耶稣在里面掌权，你就可以奉耶稣的名。穆安德烈有一本书叫做《住在基督里》，我觉得你们要认识住操练与主同在，进入主同在，你要看《住在基督里》，一个是穆安德烈的经典之著。穆安德烈是专门讲与主同在的，住在基督里的。他里面讲说，有功效的祷告，住在基督里一定会有功效的，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掌权，他就可以奉耶稣的名，因为他听基督的嘛，基督就可以把他的权柄名授权他神感他无论凡他所愿意的，他说如果你们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有没有？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的，就是因为他让耶稣掌权，他就可以用耶稣的名，对不对？耶稣就会授权给他。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是两个国度嘛，对不对？这是那撒旦的国是在地上在属地的，我们是属天，这是属天我们不是说天这叫做属属灵的意思这是灵界。我们说我们这样的天地是一个灵界的说明我们不是真的天地的，不是那物质的天灵界的说明，属天跟属地。好，这个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两个国度里面呢，教会的祷告呢来扩张神的国度，那撒旦国度就逐渐起来，逐渐退后去，然后直到神的国度，那撒旦也一直在抵挡这个教会。所以基督今天有很多事情，你如果遇到的灵性上的拦阻或者生活上的拦阻，你要祷告说不定是一个征战。有时候这很明显，有时候出现的很清楚。有时候他什么看电视眼睛不会打瞌睡，那一读圣经就打瞌睡。对，甚至有一个被捆绑到一个地步，他不能读圣经，他讲话很顺利，一读圣经嘴巴张不开就被捆绑。我们有经过这样的征战了。那我们怎么征战？用意志教导他。那第一个认罪，然后用意志征战。那征战里面有讲有几个原则，用意志征战不是凭情绪，是用意志。因为信心的主要的能力是在意志，我们的信仰是在意志，不是在情绪，你信不信？所以信仰里面有时候要经过磨练，是用意志过来的，不是说我顺利了舒服了我在追求，我不舒服就不追求我追求与主同在，我枯干我不追求，那不是用意志，那也是用情绪，那用肉体的方法。信仰是意志的表现，不是情绪的发挥。所以基督徒太追求情绪的释放可能是不对的，因为呢，信仰有时候是需要安静用理性的，因为理性才能够正确的用意志，要用正确的理性，用正确的看见， 而且这个理性是要启示的。除了理性以外，我们还要追求启示，我们在启示里面来运用意志力，然后用意志力来走。比如说我希望我读经能够突破，我就要认真去读，咬牙的去读，禁止祷告去读，你看会不会读进去。如果说哎呀，神也不帮助我，哎，也不让我早一点起来，那你转闹钟就会起来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勉强自己起来呢？然后要神感动你，要半夜给你敲门才会起来吗？对不对？哎，很多基督徒不尽意志力，然后说神没有帮助他，对不对？你有没有尽心尽力嘛？你没有先没有尽力，你叫神帮助你，神说：“哎呀，我帮助你没有用，对不对？我帮助你哈，两三下你也扶不起来，对不对？这么简单你都起不来，那么将来打仗那个，所以当兵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当兵的训练的时候啊，他就让你睡不着，吃不好睡不好，让你训练你的意志，训练你听话，到你在战场上你才经得磨嘞。”因为你战场上几天几夜都要那打仗，那你如果一直灰心的话，你根本不能打上去，你连活命都活不下去，你信不信？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走这个信心的路，是走意志的道路。信心的成长就意志的一个训练啊。当然这个信心也要有启示了哈，也有神的话的启示。我们上次的灵命进程里面都有讲到神的话哈，我们现在是不讲。好，这个话。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哈，祷告蒙应允哈，这里就讲到生命的问题了哈。祷告蒙应允就是第十四章哈，它就有两个地方嘛哈。十四章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然后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然。那我相信这里的祈求呢，是以神的国为中心。当一个基督徒以神的国为中心呢，他的为神国通呢，他为自己祷告也会通。如果基督徒为神的国祷告没有以常常以神的国祷告为中心呢，那为自己祷告不行。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入一个学习祷告，比如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教导弟兄，我们是传道人，我们教导弟兄姊妹祷告人，是不是你每一天祷告不要光为你的吃饭睡觉，为你的儿女考大学，为你的职业祷告，你先要以把神的国为中心来祷告，为你周围不要说太大了，为你周围的邻舍得救祷告，然后你行动去帮助他们，然后你下面才能够为儿子祷告，为丈夫祷告，为妻子祷告，为你的吃饭祷告，对不对？那么一定会通的嘛。如果不通，就是因为你第一点都没有做到，第二点你怎么做到？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教导弟兄姊妹先回到这条路上来，一定会祷告通的。好，我们现在第二个就是生命的问题了。约翰十五章是生命问题。那当然，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特别再讲到生命问题。生命问题里面，他讲到哈，我们看这个第二页哈，第二页，我们看到第二页就是说，你看他有三个点，有主的话，我们就可以照主的旨意祷告。第二个呢，有住在基督里呢，基督就会管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就顺服基督。我们就会思想会转向基督啊。那第三个呢，我们就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做我们，我们就能够做到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感谢主。那么第二页，我们现在开始下第二页，我们要需要交通的啊。第二页我们要交通说，所以如果基督徒哈以基督的心为心呢，祷告就能够答应。如果不这样的话，常常得不到答应，因为他活在自己世界肉体里面。那我们再看第三页，我们看看第二页的下半，就是说保罗的教导的祷告。保罗教导的祷告，我们看见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重点来介绍呢？因为保罗教导这个祷告，以弗所第一章跟第三章是个很重要的祷告。那么为什么呢？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祷告里面呢，要先重要的最重要为很多基督徒好像没有为自己祷告。我过去好像也不太又为自己祷告，因为呢，没有为自己认识神，为自己被圣灵充满，让被主的爱充满祷告。所谓的说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指的认识神很重要的。我们要常常求神把他的荣耀向我们显现。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很多唱荣耀的诗歌，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把那个什么是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常活在荣耀里面。我们的教会哈，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信徒的信仰，我觉得有时候很好的根基的。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的这个信息里面常常提到神的荣耀，而且诗歌里面大部分都很多荣耀的，而且都是很实际的。我觉得现在的诗歌内容太平凡了，就那几句话拼来拼去的，不是一个经历的话。所以老就是早就有一些属灵的诗歌里面，特别那个有一本书叫有一本诗歌叫圣徒诗歌，里面要找到圣徒诗歌看一看。那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从精选出来的，里面都有生命的诗歌，连每一样的耶稣的一生所有的部分，他的部分都讲到神的荣耀，有没有？你可以去看一看那里面荣耀的地方，你就看到神的荣耀。那时候其实我们教会大部分的信仰可能是建在诗歌是建造上，有没有？特别我们这个在这个圣餐拨饼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礼拜都是有圣餐嘛，这圣餐的时候把我们带到神的荣耀里面去，带到耶稣的救赎里面去，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信仰非常的建造。但我不是说每一个教会都要每一个礼拜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圣餐是非常重要，就是拨饼，主耶稣说的这个圣餐非常的重要。但圣餐你不应该光为形式的纪念，你应该进入荣耀里面来纪念。那在诗歌里面就有很多啊，有这个主耶稣的恩典，还有救恩啊，还有国度啦、荣耀啦、呼召啦，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回到这种内容里面去，我们要长期默想神的荣耀，我们怎么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我起初其实我的圣经也读的不多，但是我就看那些属灵诗报，让我能够抓住神的荣耀。比如说我看了一本书，影响我最大就是圣洁没有瑕疵，讲到那个新耶路撒冷的荣耀的建造，圣洁没有瑕疵，影响我最大。还有影响我信心的道路呢，就亚伯拉以撒雅各的神，我开始建立了信仰的基础是这样的认识，就亚伯拉以撒雅各的神认识，说生命道路要怎么走。那这特别是圣洁没有瑕疵，成为我后来祷告主要的负担。后来有一次在格里汉在我们那个地方布道的时候，开始圣灵就给我，我就跟耶稣开始在圣灵里面对话。我看到为什么教会一直讲耶稣再来，怎么耶稣没有再来？我看到格里汉在布道的时候，我就问耶稣了，我说为什么？我们都说你要再来，大家等你等了那么久都不来。后来可能是耶稣做了，我不敢很确定。他说教会里面前排没有人坐，因为那在按着我程度呢，教会里面没有前排，没有人坐。那请问坐前排是谁？最认真的会最来坐前排，有没有？大家都坐后排。我说原来得胜者人数还没有填满，耶稣不能再来。耶稣为什么单言不能来？得胜者得救人很多，得胜人很少，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人数没有填满，神的国不会降临。你信不信？这个城墙如果一块砖没有盖好，你说这城墙落成了吗？这城墙门如果没有建好，你说这个城墙做好了吗？不可能的。所以神他有他的时间，他在等什么？等教会。但等什么？不是一般信徒，等得胜者。所以从那个时候主给我说话以后呢，我开始就朝这个方向祷告。我所有的负是方向，我的负担呢是向基督徒传福音，是向基督徒传天国的福音。很多人说圣灵充满就是全备的福音，我觉得没有天国的意象不算是全备的福音，有没有？他说基要派没有全备福音，我们圣灵充满全备福音啊，对不对？林恩的就说这样是不错，那是一部分的全备，不算全备。真正的全备呢，是有国度意象。你看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为什么寻道？他以争取寻道，为什么？他们疯掉了吗？初代基督徒第一代基督徒追求的是能够寻道，有没有？ 有一个啊，你们可以读教会历史哈，有一个那个什么很有名的哈啊，他爸爸去寻道了，他姐孙女去寻道，他妈妈把衣服藏起来，不让他寻道，因为是哪个啊？我记不得了哈。所以初代基督徒是为什么会以寻道为荣耀呢？如果没有异象，大家都疯掉了吗？大家都想自杀吗？不是的，因为有荣耀的异象，你信不信？如果没有荣耀的异象，不可能要大家去寻道，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基督徒敢摆上一切的，一定有荣耀的异象？你会发现基督徒为什么宣教士到了那个偏远去，他知道去哈，回来的机会不多，有没有？到了中国或者非洲落后地区，那个疾病去了，回来的很有很少回来，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人要去呢？如果不是荣耀的吸引，他敢去吗？他值得去吗？他有没有信心去？他值得花得来吗？对不对？在本国还是很多地方服侍啊，很需要啊，为什么去那边呢？是因为神的荣耀他需要走，一个神不知道他去哪边，他非去不行，他如果不去，他跟神的荣耀就没有办法关系。所以他是因为神的荣耀，为了基督的，或者说原来哈，所以我觉得说哈，第一章呢就是第一个启示，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是建立基督徒信仰的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鼓励齁，你们出去服事的时候呢，我希望你们常常给基督徒啊看一些属灵人的小故事。最好我们教会有一本书叫建造就故事，我希望你们把造就故事里面的故事啊每一个礼拜让他看一点，那看见基督的荣耀，他有各种各方面的见证。我觉得基督徒需要有神的荣耀的喂养，你信不信？有异象的喂养，讲台应该有异象的喂养。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得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看见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见？我传了很多年，后来耶稣说你是对牛弹琴，你是对牛弹琴。为什么呢？他根本没有看，眼睛没有开。然后我常常有时候我传了一大堆，我就怪基督徒不追求。耶稣说你实在是苦待他们，他是瞎眼的，你叫他走正路，除非你给他眼睛开刀开好嘛，你叫他走正路，你都没有开他眼睛，你还责备瞎眼走歪路。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传道人一定要祷告到基督徒眼睛开。我们如果传道没有力量让基督徒眼睛开，那就我们传道失败，你信不信？我们要祷告就说，主啊，让他眼睛开，让他看见神的国度，看见神的荣耀，他能够撇下一切。如果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怎么会撇下一切呢？保罗说，我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因为啥呢？我以什么认识基督耶稣什么为至宝。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不可能丢弃万事的。你勉强他要看，叫他受苦啊。所以一个拜偶像的，你不能到他家去把偶像拿掉哦，因为是他的命根所以你要把耶稣更好的寄给他，你不要去管你的偶像的事，等他认识耶稣了，这个早就丢掉，对不对我们一个姊妹遇见主以后，我们还没有去除他偶像，他自己把他丢到垃圾桶去了，对不对？你不要在没有得到耶稣以前，没有生命建造以前，你去拆毁他的偶像，对不对那你就伤了他的信心了，有没有？或者让他觉得你们基督教太严格了，你们基督教太排外了，对不对？那就不行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传道人或者说我们自己也要常常看一些属灵的传记，或者看一些我现在手边我常常觉得我手边一定要有一本书。那在天主教在训练这些神父修女他让他一生决定哪一个效法的对象，哪一个属灵人是他对象，他一生要效法他们。我觉得这也很好啊，因为圣经说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好像效法基督嘛，对不对？那当然保罗是我们的榜样，保罗太高了我们看不到，对不对？那至少近代的吧，近代的有吗像井边的女人，我在那个王子妹，我遇到她，我就写了重新她的录音里面写了一个活祭，她怎么样能够被神用呢？她就开始走活祭的路啊，他自己住在教会里面晚上是睡教会啊，他把那个流浪的那个太太也带到教会里面去，因为他是流浪的嘛，他以自己的需要关心到别人需要。后来他住在车库，他也把流浪的太太也带到车库， 因为他是以自己的心代别人的心，所以后来神才会用他。他住，后来人家给他一个 apartment 只要住两个人，他住了十几个人，对不对？他住哪里？住走廊。所以神还会用他，对不对？他也没有什么，我看他也没有什么神学教义、圣经，有没有？他在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能力。为什么？因为他都是亲身经历的，所以神一定要听他祷告。他能够喂养一千多人的，每一天喂养一千多人，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听他祷告。说代祷的权柄呢，是根据代祷的生命，因为他能够为穷人代祷呢，为流浪汉、街头流浪无家可归祷告，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代祷的地位了。他得到这个代祷的权柄，他跟耶稣要多少食物，耶稣一定要给他，因为什么？他已经站在那个地位上。穆勒能够为孤儿祷告呢，因为他为孤儿摆上了，所以他有资格为孤儿祷告，神要听他祷告，他可以为三千多个孤儿，有没有？为了60年，2000多了。还有呢，豪威尔为列国祷告，为征战祷告，有没有？为以色列征战祷告，列国祷告。他为什么能够为列国祷告？因为他被带入这个地位，他成为为列国祷告。所以为这个列国祷告、国度祷告，是需要有一个生命的经历，在慢慢逐渐得到一个地位，有没有？是不是？比如说，我要在军队里面得到将领的地位，是不是？我是不是要从小兵开始？我要从班长、排长、连长，对不对？好，营长、团长，对不对？这样过来，军长，然后才会得到将军的地位。我没有办法一般空降啊，对不对？不可能空降，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实际的了，对不对？所以属灵的地征战的力量、代祷的能力呢，是根据你的生命所得到的地位啊。因为代祷是生命，你有得到基督多少生命，基督的生命多少，你就有代祷的能力多少。好，那我们再看看哈，第二个祷告呢，就是要为自己的什么求他，求他借着他的荣耀哈，按着他的荣耀哈，借着他的灵，使我心里的什么力量刚强起来。这原文应该翻成里面的人，新人呐、inner man 里面的人，心里的力量应该翻成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啊，大概有很多地方翻译不清楚。但是因为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中文没有办法讲。中文没有办法说里面的人，谁知道里面的人？我们现在知道了，对不对？我们因为读过英文啊，或者知道有个多种翻译啊，语文翻译就知道里面人应该说，他也不能够翻成新人啊，因为什么？原文不是这样，他不能这样讲，对不对？所以他照原文这样，实际上心理的力量，那其实叫 inner man， 英文叫希腊文叫 inner man。内在的人，里面的人，我相信里面是指的新人，外面是指的旧人，刚想起来。那么就是说，简单的讲是他要被圣灵充满，那这个里面他说这样的话，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里面刚起来什么？什么叫刚起来？他在这个他说借着圣灵做工在信徒的里面，使他得到属灵的力量，能够履行蒙召的工作跟义务。刚强起来就是说我新年刚起来，我能够履行蒙召的工作跟义务，这就刚强的意思。不是说啊，我刚强了，我自己天天喜乐了，我什么工作都不做了，不是的。要履行工作跟，或者说再说呢，就是使他在生活上活出基督耶稣的见证，对不对？然后呢，信心增长的时候呢，那基督就他跟基督叫更多的联合，使基督因他们的信住在他们心里面，叫他们在爱中有根有据，有没有？应该说生根立基。就当基督的信心增加的时候，跟基督的联合更多的时候，他在爱中就能够生根立基，就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讲到什么呢？当基督徒信心增加跟履行了自己在地位上跟基督更多的联合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或者说他被主的爱充满。这样的话呢， 他就能够呢，经历了更多主的爱，他也能够跟众人分享主的爱，啊，这是我在这里看见的哈。所以基督徒有第二个重要的祷告呢，要为自己的被圣灵充满祷告，或者说被主的爱充满。哎，在这个信仰的里面哈，有一部分呢是灵界的心灵的问题，不完全是理性问题。以弗所第一章呢是注重理性的，哦，注重启示。这启示需要把圣经读好，把圣经背好，然后求神给我们启示，有没有？祷告，求神给我们亮光，这是一部分理性的。因为这一部分呢是靠圣灵的，我们要常常去亲近主，等候主，哦，或者是用各样的方法来祷告，祷告到我们被神的灵充满。啊，而且充满最重要的是注重，不是代祷，不是祷告，而是注重我们灵里面会喜乐，会被充满，忧愁除去。啊，最重要的就是天天活在主的爱里面，活在主的平安里面。所以基督要重最重要的还是要操练与主同在。啊，与主同在呢，就是进入主的爱跟平安里面，常常觉得主的爱充满，主的平安在里面。那怎么样？用各样的方法，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什么对说苦上心渴的赞美声，这个是基督徒很重要的操练。哦，除了这个团体的操练，要自己个人去亲近主，直到被圣灵充满。啊，我最近有一个经验，就是讲说，一个基督徒怎么样算是圣灵充满比较老练？根据我的经验哈，在最后的阶段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花时，就是说。你哈，哦，能够花时间，或者说，第一个，你第一个操练说，你平常里面一直常常在喜乐里面，对不对？啊，哦，一直在喜平安喜乐里面一直在操练。那第二个呢，你在个人安静的时候呢，你能够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呢，你不用任何的诗歌，只要专心的仰望主，知道你能够被圣灵充满，那是真功夫。你用诗歌或者用别的方法，还是用外面来眺望你。还是需要一段灵里面还不够成长。灵里面，如果你能够不用任何的方法，能够单纯的仰望主，而且能够收回心思来注视主，而且能够被圣灵、被主的爱充满，那才是真功夫。一般基督徒哈，只能够灵修的时候被什么？因为他用各种的方法让自己专心嘛，有没有？因为他的灵没有操练到刚强到一个地步，真的刚强的灵里面刚强的人呢，啊，随时都有里面充满，特别在安静的时候充满更厉害。但是这个是最难，哦，我们都一般基督徒是靠别人的火，大家一起火烧哈，烧得起来，但一个人是烧不起来，特别是安静的时候烧不起来，你信不信？特别是安静最难，你说。因为那个时候完全是靠灵力，不是靠外面的理性的帮助，或者对不对悟性的帮助，有没有？那是完全靠灵的。那么要操练，所以当然与主同在有很多的层次啦。起先是什么？用外面的方法，然后进入方言祷告领导，然后领导有外面的领导，还有心里面的领导，然后到最后领导也不用了，那完全是安静仰望着，那是最难的。啊，哦，这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操练到一个地步，从能够安静里面能够进入的话，那你平常就能够进入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好，那么第二个呢，哈，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点呢，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里又讲到一点，一个基督徒圣灵充满，哈。不是单个的事情，要常常注意哈，常常跟圣徒一起的进入，怎么样呢？要彼此的在爱中的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分享来进入，因为我们信仰常常很容易落入个人主义，神要我们活在身体的充满里面，不是个人的充满。我们读一个经文好不好？请大家读罗马书十四章，哦。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哈，要有一个危险哈，不是光为救自己追求自己的，也要知道怎么样活在圣徒的里面，这样才会合乎神的旨意。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我读一个 第十四章哈，第这节很重要哈，十六节哈，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哦，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有没有？第十八节说，在这几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就为人所称许，有没有？那一般我们的解释说啊，神的国啊，我已经在神的国里面啦、啊，我不在乎我外面吃什么肉啊，不吃肉啦、啊，我有公义，我有和平，我有圣灵中的喜乐。一般的解释哈、啊，我以前解释是这样，后来我发现我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保罗在这里讲到神的国哈、啊，是指的团契生活里面的神的国，请你记得啊，不是你个人神的国。他说在这几样服侍基督，有没有？哎，怎么我为自己喜乐？那这就是服侍啊，懂不懂？就是与别人一同进入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这才是神的，这是一种服侍。比如说，我很喜乐，我愿意把我的喜乐分享出去，我愿意帮助那些忧愁的人。我如果愿意帮助忧愁的人，我才会真正的、真实的被圣灵充满。我光为自己追求圣灵充满。可能喜乐追求到一个地也追求不到，很多人被圣灵充满开始的时候啊，我唱诗歌很喜乐，怎么越唱越没有味道呢？因为他又落在自己的享受里面。属灵哈，有一本书叫《心灵黑夜》，属灵有一个危机哈，我们会借着属灵事情享受自己，让我自己抬高了，所以神让我需要进入心灵的黑夜，让我们这个脊背倒空。在灵性的枯干啊，让我们的己有被机会倒空。我在枯干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真的爱主？所以《简易祈祷法》里面在说哈，神有时候会在你操练与主同在的时候让你枯干，但是这种不是犯罪的枯干哦。枯干有两种，一种是犯罪性的枯干，一种是真正神要让你进入的。但是普通是要进入一个凌晨才会哈，不会一下子让你受不了。一般进，但是实际上呢，神为着要造就我们，不可能一直让你好像天天喜乐，好像天天喝醉酒一样的，不可能的。嗯，他有时候让你把那个喜乐拿走，平淡一点，让你知道说你爱主不是为着享受主的同在，而是因为主爱你，主爱也不在乎那个感觉，哦，这样的话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就问题说，我自己有没有对人有没有公义？我跟这个弟兄在一起，我没有对他有没有公义？我有没有跟他和平？我跟你没有和平，我怎么算是喜乐？我很喜乐，那是虚假的喜乐，有没有？但我对你不公义，我很快乐。他不是的，是我们两个要一起在公义里面，我们要平安的。还有圣灵中喜乐，我有喜乐，你有没有喜乐？很多基督徒聚会，我很高兴，唱得很高兴，别人苦得不得了啊！我很高兴，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人家都打瞌睡了，还说我很多亮光啊，你亮光、啊，我们受苦啊。特别是神学院出来啊，再把神学院都搬出来啊，人家给人家当做神学生上。啊，那些老弟兄老姊妹说打瞌睡，哎，没有爱心啊，没有信心啊，不可恶啊，人家听不懂你那么高深的文字嘛，对不对？对不起，我是讲很多神学生是这样，对不对？你一定要按时分粮嘛，对不对？真正好的讲道呢，小孩都听得很高兴，你信不信？啊，那大人也听得很有深度，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传道不容易啊，对不对？如果你没有靠圣灵哦，很难呢。真的，你不靠圣灵哈，你真的会传不好哎，因为你不知道他今天需要什么，对不对？那如果你讲了他不合他的意，他明天不来了，对不对？对，说不定你是没有讲他，他说，哎，牧师讲我，传道人讲我，我根本没有讲他，那他就绊倒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在圣灵里面，你就按时会分粮，对不对？你会讲出来，比如说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服侍，我一下飞机啊，坐车啊，就掉到雪沟里面去，掉到雪的沟里面去。那下雪的沟啊，我就没有预备。那天我就预备要讲那个什么，教会建造。结果我已经预备好的题目，我就去了，站在讲台上面去唱完诗歌，就要给我讲不出来题目。 里面就要叫我讲一个题目，就是说什么叫基督徒的信心。我用穆安德烈住在基督里面讲什么叫基督信心。他说穆安德烈里面有讲的信心、哦、有一个 老传道人说信心就是这在这一刻里面我相信就对了，就是我的信心，在这一刻我相信就是我的信心，这是他的经验。那我就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有一个弟兄一年的软弱复兴了，我怎么知道他需要这个信心呢？所以穆安德烈这本住在基督里太棒了，你们一定要看穆安德烈，那里面有很多好的经历跟见证我们可以认识的、嗯、真的穆安德烈这本是叫做经典之著、哦啊、住在基督里。那内在生活比较讲方法啦，很多讲方法，但穆安德烈住在基督里却是讲生命的、讲生命的。我希望你们、哦、那我其实我很多的属灵亮光都是从这些属灵书上来得到，然后我自己去操练。我觉得我们没有更好的亮光，我没有启示，我怎么 生命会进步呢？因为生命的长进呢，是根据我对主的启示增加，你信不信？我对主的认识增加，我生命就会长进，我就会有追求的目标。比如说我不知道进入属灵征战，我对不起我在讲 我不知道我进入属灵征战。有一次我进入属灵征战了，我挨打了，我生病了，后来我这其实我就圣灵都带我进入属灵征战。后来我在进入灵界里面，我就看见灵界的事。那以前我看电视我没有觉得电视没有什么，后来我看电视的圣灵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吧，这电视里面演的演员后面有个邪灵在推动，他唱的流行歌曲啊，会流行到全世界。你看今天头发是长的，明天头发是短的，今天裙子是长的，明天是头发是裙子是短的，这是邪灵在推动运行的。世界的风哈，以弗所第二章里面他说，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在现今在悖逆之子运行的邪灵，有没有？今天世人为什么会贪爱钱财？因为有邪灵在他的心中运行。你会发现台湾中国大陆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世界，有没有？前一个阶段世界考大学，下个阶段买房子，下个阶段出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没有？世界的风一直在吹，对不对？在广东啊，学生大家都要把孩子送去出国留学，有没有？小留学生很多，那跟我们台湾20年前差不多，有没有？好，这就是每一个地区都有邪灵在运行，人好像疯掉了，有没有？把孩子送到死地去，对不对？你信不信？孩子送出国，是不是小小的受伤，心理受伤，将来很麻烦哦。越小越糟糕，害了孩子，害了自己，将来很痛苦。所以，但是不知道啊，他不知道结局。如果看到结局，他就不敢啊。他为什么？他为什么眼睛着迷？世界的灵弄瞎了眼睛，所以这是一个灵界的事情。好。那我们看看我们再看看下面哈，以弗所第六章的祷告哈，我们很多基督徒认为以弗所是一般的祷告，其实以弗所的第六章哈是为着以弗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祷告，因为以弗所的重点呢是教会的建造，有没有？神怎么样经营这个教会？但是神的经营教会到了第六章呢，神就告诉保罗写下来，叫基督徒要进入属灵的征战，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什么教会的建造呢？是生命的建造，而不是人数，不是工厂的大小，是生命的建造。好，我们讲一个问题哈。我今天哦，我出来服侍主，我发现很多基督很多传道人自称为使徒，有没有？有没有很多人叫自称为使徒？有没有这样讲？圣经上的使徒是什么的职分是什么？什么叫使徒？以弗所书第四章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什么牧师、教师，有没有？很多人自称为好，他传了福音，他建立很多的教会，他称为是使徒，有没有？是不是使徒？ 很多人认为建立教会啊，福音建立很多的教会就是使徒，是不对不对？不一定的，他可能是传福音的。圣经上这里所说的使徒呢，是能够把信徒的生命，把生命建造起来的，像保罗能够建造生命的，有没有？能够有这个基本的蓝图，有没有？有这个图，有这个，他能够知道怎么样有基本的蓝图，啊，蓝图哈，蓝图，我现在好久没有写中文了哈，蓝图哈，就有这个图是有一个，好像摩西要这个会幕，有没有？神会把那蓝图给他，大卫神要大卫这会，神也把那个蓝图给他，有没有？那么基督徒的什么叫使徒呢？他能够知道基督徒生命建造的计划、过程、步骤。那么在中国教会里面呢，我觉得呢，到使徒这个生命的，或者到使徒这个，可能只有尼托生，因为他比较清楚，是不是啊？啊，至少是。哦，我们在我们那个本地哦，有一个传道人，传福音很有能力，是一个姊妹，哦，姊妹。那后来呢？我们有个弟兄哈，也是传道人。后来他就找我们的弟兄去，就问：“哎，他说弟兄啊，我这教会怎么治理呢？”那位年长弟兄跟我们讲，他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建造治理教会，建造教会，他不应该设立教会，他应该只有传福音。后来他这个教会成为那个地区最乱的一个教会，后来这个教会走上异端了。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传道人很多传道人不应该去管教会，因为说他不是这个职分，他不是牧养的，他不是建造的，他不要随便画蓝图啊。如果你是牧师，你就应该跟使徒合作来建造教会，有没有？你是传福音的，你要跟这些人来建造信徒。你传福音完了，你就把这些信徒交给那些牧师教师来。那牧师教师不能自己随便讲，他要去问使徒啊，跟看使徒的书，知道怎么建造教会，他才能够建造。不是我喜欢读经，我就把教会变成读经教会啊。我喜欢圣灵充满，我就教会就变成圣灵充满。那这教会变成，那不是在建造呢，那只是在自己的恩赐的发挥。那变成一大堆都是圣灵充满，一大堆都是读经专家，那有生命有没有成长？因为生命成长不是一部分，是拼凑在一起应用出来的，你信不信？生命是在把这些真理应用在生活上，一点一点的建造起来的，你信不信？所以很多人说我是使徒，我说他不是使徒。有一个我接触我到那个有个美国教有一个外国教会，他我一个遇见一个南非的一个传道人，他说我们那边有一个人自称为使徒，他的教会有好几百多少，但他的教会比那个那当地的回教徒更差，道德更差，那你说这是使徒吗？他传的福音是照人数啊，不是传生命，可是那些人得救都不清楚。在我们那个地方三地齁，很多三地教会齁，在那个地方说三地教会基督徒最多，但三地教会根本很多长老都在酗酒的。这是用人工传出来的教会，你信不信？那是最糟糕的，你信不信？哇，他还是长老还都是酗酒。好，哈哈，感谢主。好，我们就在这个在我们，所以这个征战里面是讲到征战哈，就是第三页哈，就讲到属灵的征战。那属灵的征战里面哈，我们说明没有关系，我们还下一堂还可以讲哈。在属灵征战里面哈，请你记得哈，这个装备哈是什么装备？请你们补充一下哈，这个装备哈是基督生命在信徒中间成长，生命中间成长出来的。这个装备真理的腰带是经过生命成长出来的腰带，而不是知识的腰带。很多人说我要把知识属灵征战的知识都念好了，我念过很多属灵征战的事，我就有真理腰带，不可能的。而且这个生命是在哪里？是生活里面成长出来的，是经历出来的。好，这个我们如果过了时间再讲，有没有时间到？ 还没有到哈。那么我们讲哈，什么真理的腰带呢？就按着真理来行事为人，来这样才会信心才会坚固，按着真理才可以揭穿仇敌的欺骗。哦，那但是很多真理啊，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真的认识，还是会受骗的。你看今天哈，在很多教会里面受骗的基督徒很多，不管你受过很多人的教育，你信不信？你大学教育博士班也没有用，很多受骗的，很多基督徒被骗了，被传道那些传道人走错了都被骗，有没有？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不是生命的真理，是知识的真理，很容易被骗，自己没有分辨的左右手。这里是这样哈，啊，好，好，可以的，我们就休息。所以我为什么看这个？我是看从宾路易师母的书看到，后来我发现，哦，对对对，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用知识来了解。哦，我要念完了，那什么什么的念完这个，我就会征战，我就告诉好多。